暑吃。那一年，大江南北闹饥荒，普通人家别说是吃碗包谷饭了，就连找碗菜面糊糊都很困难。这一天，有个叫马杆三的孤儿饿得肚子吃不消了，就跑到一个大户人家的门口蹲着。人家一看还没到开饭的时候，这小子就早早地跑来了，觉得有点晦气，就懒得搭理他，把门一关，忙自己的事去了。马杆三没讨到吃的，心里正着急呢，却突然看见那大户人家的墙角处有一个鸡蛋在慢慢地向前移动。他以为自己饿花了眼，再揉揉眼睛，确定没有看错，就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这一看不打紧，马杆三那双小眼睛乐开了花，原来是两只灰老鼠偷了一个鸡蛋，一只仰着身子把鸡蛋抱在肚皮上，另一只则小心翼翼地用嘴咬着抱蛋老鼠的尾巴，一步一步地往窝里拖。这马杆三多了个心眼，没惊动这两只老鼠，等他们把鸡蛋运到洞里再出去偷东西的时候，他就找来几根稻草杆子，编成一个长把小套子，往那鼠窝里掏。嘿，没想到这么一掏，竟还掏出一些鸡蛋、花生和玉米来。从此以后，马杆三就有事没事的就去掏那老鼠洞，不过他每次都只拿一点食物出来，然后把多余的重新放回鼠窝。久而久之，那洞里的老鼠闻惯了他的气味，有时候还从洞里探出头来和他打个招呼，表示友好。再后来，那对老鼠生了一窝小崽，马杆三就再不碰这鼠窝里的食物了。有时候他还把自己从别处讨来的食物放进去。于是等到那窝小老鼠长出洞的时候，他们竟把马杆三当成了自家的人。马杆三自从和这群老鼠交上朋友以后，整个人变得吃起来，啥事儿都不闻不问，也很少到大户人家的门口守着饭吃了。因为啊，他找到了天上掉馅饼的美事儿。那一窝老鼠总能从外边偷回来许多食物，而马杆三就乐得整天和这些老鼠朋友们泡在一起。时间一长，他就掌握了这些老鼠的习性，比如说他们什么时候出洞觅食，什么时候搬家移窝，他甚至还可以通过老鼠的活动知道季节气候的变化。后来马杆三干脆把这群老鼠引到家里来看着。随着马杆三对老鼠习性的熟悉，他尝试着训练这些老鼠来玩，嘿，还真奇了，这些老鼠啊，居然还真的能按照他的指令绕着他手臂转圈，到指定的地方去拖取东西。一天晚上，马杆三突然发现这群老鼠变得异常的惊慌不安，一个个对着他吱吱乱叫，然后就一个跟着一个的往外跑。马杆三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就跟在后面追。就在这时候，恐怖的大地震发生了。马杆三由于跟着老鼠跑到了户外，得以幸免于难。而他的邻里乡亲们可就苦了，还在睡梦之中就被震塌的房屋给压住了，死伤无数。从那天起，马杆三就不仅把这群老鼠当成朋友看待，更当作救命恩人一样爱护有加。马杆三鼠窝避祸的事很快就传开了，一些大城市里的人听说世界上竟然有这么有趣的鼠吃，就千里迢迢地赶来看。有些人临走的时候还给马杆三留下了钱物和食品，让他好好地喂养老鼠朋友。邻里们也一改往日的冷淡态度，热情地把自家的空闲屋子打扫干净，供前来观棋的城里人留宿。 几个月下来收入还颇为丰厚，于是就更是整天的马大哥长马老弟短的围着马杆三打转转。马杆三也是聪明人，一看大家对他的老鼠那么好奇，就灵机一动，选出一些反应灵敏的花毛小鼠，教他们荡绳打秋千，钻竹筒打钢丝。你别说，这一招还真灵，城里的人可开了眼界啊，争先恐后的找他去表演。慢慢的，马杆三的腰包鼓了起来，头抬高了，说话声音也变粗了。随着马杆三的老鼠表演的节目越来越多，难度越来越大，有个叫金算盘的投资商看出了其中巨大的商机，就自告奋勇地充当马杆三的代理人，四处帮他联系演出。当然他自己也着实捞了一大笔好处。春节前夕，金算盘又帮马杆三联系了一场利润丰厚的演出，演出地点在一个小岛上。没想到就在他们准备登上出海的船只时，马杆三随身带的那几只会表演的老鼠突然一下子变得骚动不安起来。马杆三一看知道肯定出了事，二话不说拉着金算盘就往回跑，弄得金算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结果那只出海的船只当晚遇上了大风暴，沉没在了海里。这件事让马杆三和他的老鼠再一次轰动了大江南北，来朝拜的人排起了长队。马杆三一步登天变成了大富翁，自然马杆三把鼠儿们当成吉星一样宠爱有加，特地花大价钱为鼠儿们在城里买了一栋豪华大宅，整日里给他们喝牛奶吃面包，还专门雇人为这些鼠友们梳洗皮毛。慢慢的，马杆三和他的老鼠朋友们一个个养得肚大腰圆，别说是让鼠儿们表演节目了，就连让他们动一动都挺费事。有人上门邀请，马杆三也不再像过去那么热情周到了，总是不客气地把手一挥说，
今非昔比，我不想再干跑江湖卖艺的事了。
于是时间一长，社会上就开始传言说马杆三和他的老鼠朋友现在只知道整天胡吃猛睡，别说什么预测天灾了，就是火烧到他们眉毛他们也懒得动一下身。这样一来，马杆三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了。马杆三心里既着急又不服气，心想，你们这些家伙懂个啥呀，我自己的老鼠我还不知道，那是现在没灾，要真是有灾了，我的幸运护身鼠还不马上报告。这一说老鼠报灾，这灾可真来了。这几天马杆三的鼠儿们变得不吃不喝起来，而且还一个劲地跑肚拉稀，四腿打颤，那平常难得一动的胖身子也开始焦躁地四处拱动起来。马杆三一看知道又要出大事了，而且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他本想向外界发布消息，可转念一想，不是都说了我的幸运鼠不灵了，这回就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打定了主意，马杆三就悄悄地联系了房产商，让他们帮他把豪宅给处理了。没想到马杆三发财后还得罪了不少人，好多家房产商都联手压价，不但不愿意出原价格购买他的豪宅，就连出十分之一的成本也不干。马杆三一咬牙一跺脚，狠下心来通过房产商把这栋豪宅按普通的小平房价格贱卖给了一个不愿意留下真实姓名的人，然后打发走了所有的仆人，偷偷摸摸地带着他的一群鼠儿们逃回了老家。回家后 老鼠又恢复了常态，整天吃了睡，睡了吃。麻杆三一看鼠儿们已经恢复了昔日的安详，那心才放回了肚里。他暗自思酌，卖豪宅虽然几乎赔尽了全部家产，但是只要自己的命还在，只要宝贝鼠儿们还在，这翻身的日子还在后头呢。这样想着，他的心里宽慰了许多。平静的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麻杆三始终没有听说外界发生什么大灾大难，他觉得非常奇怪，就托人回去打听他过去住的那栋豪宅近期发生了什么灾祸。打探消息的人很快就回来了，那宅子好好的，没发生什么事儿，只是在你搬走前，隔壁的房子曾经搬来过一个新住户，你搬走后没多久，这家新住户就搬进了你贱卖的豪宅。麻杆三听了觉得非常奇怪，怎么当时自己就没有注意到隔壁搬来过一家新住户呢？更奇怪的是，自己搬走后，这家人怎么就这么快搬了进去呢？难道这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会和新搬来的这户人家有关？想到这儿，他坐不住了，便再次对打探消息的人说：
你再去帮我打听一下，这户人家搬进豪宅前后发生过什么奇特的事没有？
打探消息的人很快回来了，说是这家人搬来后确实出过一件不寻常的事。麻杆三一听就来了劲，果然发生了事情。他心想，唉，幸好我跑得快呀，要不就活该倒霉了。他兴奋地追问道，
唉，是件什么奇特的事？
打探消息的人说，其实说起来也不算太奇怪，那户人家在搬到你隔壁住的时候，买了上百只猫回来喂着，等你搬走以后，他也把所有的猫都给卖了，然后才搬进你的豪宅。听说这家人姓金，好像叫什么金算盘。
啊！
麻杆三听到这里大叫一声，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